我们从第三节先读到十四节，三节读到十四节，第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，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憎恶恨恶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这一段圣经我们上个星期五我们也在这里交通过，那么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和弟兄姊妹来交通。那么请我们要先注意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这是门徒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当然主降临这个我们都懂，因为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钉十字架，埋在坟墓里，第三天就复活，以后有五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以后就升天，就到了父神的右边。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有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还要等候主耶稣再来，主耶稣要来。所以门徒在这里就问主耶稣，你再来，后面有一句话，和世界的末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世界的末了，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世界这两个字是翻译错误的，原文不是世界，原文应该把它翻译成时代，或者说世代，世世代代，或者是时代，就是恩典时代那个时代，应该这样说。世界这个字原文不是世界，是世代。那么在英文的翻译不应该是 world， 不是 world， 不是那个 world， 那是世界。英文的翻译应该是把它翻译，应该翻译成 age， 就是说一个时代。这里指的时代是什么时代？就是恩典时代。你再来和恩典时代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时代叫做摩西的律法时代，主耶稣降临来了以后，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就叫做恩典时代，或者恩典和真理的时代。好，这个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就是读这一节。
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
好了，那么律法就是律法时代，旧约的律法时代是谁来传，谁来的？是从摩西来的。摩西把神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的。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就没有说律法时代了，就是恩典和真理是借着主耶稣来的。律法时代是要人靠行为，恩典时代不靠行为，叫白白的恩典。只要你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他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，你愿意接受他做救主，你就得到这个恩典了，就是白白的恩典。这就是恩典时代。所以主耶稣2000多年他来了，就开始把恩典带给世界上的人。那个时候你只要相信他，不需要守摩西律法，不需要受隔离，你只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得救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医好很多的人，主耶稣最后说一句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不是你的行为救了你，是你的信救了你，这叫恩典。那么恩典时代从主耶稣2000多年来到今天，恩典时代还没有结束。好，请你再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。14节，马太福音24章14节。
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好了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万民就是对所有的人都要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这个末期来到，也就是说恩典时代才结束，恩典时代才结束，恩典时代结束，那就是主耶稣再来，主耶稣再来，恩典时代就结束了。那么这个福音一定要先传遍到天下，这天国的福音。保罗在这里他得到了启示的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。罗马书，请我们来读11章。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。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那意思就是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。现在还没有满，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满。啊，你看我们在最近，你在微信上可以看见，这个武汉不是出现那个瘟疫吗？那里就有弟兄姊妹，也有个人发微信给我，他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带主日学的姊妹，他的妈妈没有信主，这次得瘟疫死了，爸爸跟哥哥也得病了，现在隔离了，请我为他的爸爸和弟哥哥祷告。那么我就把圣经的话告诉他，这个圣经的话，告诉他，也就是我们也读过，有两处的圣经，上次我们读过《历代志下》的，那里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如果以色列人愿意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，那个瘟疫就可以不临到他的身上。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也说，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典章命令，就不把加给埃及人的病加在他们的身上。我就告诉那个姊妹，我说微信上发给他，武汉的姊妹，我说你最好把这个圣经告诉你们教会带主日学的那个姊妹，他们那是有牧师资助的那个教会，那不管了，那如果那是一个姊妹，我说请他把这个圣经读给他的哥哥和他的爸爸听，他们愿意悔改，那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在这个武汉的瘟疫以后，我们一直多次的在这里交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今天神已经把万有都交给主耶稣的手里，万有啊，包括这个瘟疫疾病都交在主的手里，主在管理这一切，好不好？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主耶稣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就是管理万有。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在主的面前，看你是不是听主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听主的话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旧约呢，以色列人是要守摩西的律法，要守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的律例典章，一定要守。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守摩西律法，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呢？那就要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，你就是爱主的。另外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指教我们，圣灵一定会指教你的。你有没有听圣灵的话？如果你是一个听圣灵话的人，神就一定会带领你。我们在西温，每个星期二的上午，我在那边有聚会，有一个弟兄，前一段他曾经有一次，到那天聚会了，他不想来了，不想来了，不来不来，不来里头就不平安，不平安，好像里面就责备他，你为什么今天不去聚会？后来感谢主，后来他就来了，但是我们已经聚会开始了，他就做见证，他说我来不来就不平安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圣灵的指教，指教。所以他就来，感谢主。那么这一个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会指教我们，你听不听？你说我不听，我今天就要发个脾气， 我今天就要说一句谎话，圣灵指教你不听，好，那你不听了，你不听主的话，那么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就不遵守的，你就不是爱主的，你不爱主，主怎么来爱你啊？好了，那后果你就自己负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刚刚我在听，哎，经理姊妹讲，就说在南韩，有一间教会，南韩的教会啊很多，他们在离现在至少是三十几年前吧，他们就在香港有成立了一个教会，啊，那个很多的真理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很多真理是错误的，啊，所以他们那里就有好几个弟兄，然后我们一起聚会，到我们那里来读圣经，他们才发现，哎，他们教会那些真理错了，啊，错了，后来他们才不去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南韩这个教会听说有1000多人，这个有一个老姊妹感染了这个病了，怎么感染的我们不知道，那么他就去聚会，一去聚会就传染了100多人，你看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也说过马太福音的18章，主耶稣说，无论在哪里有2-3个人奉我在我的名里面聚会，主耶稣说他就在什么我们中间，好不好？如果主耶稣是在这1000人中间，好吧，聚会，那个瘟疫会感染吗？主会用全能的命令投诸万有啊！这个使他，使主耶稣的名得不到荣耀嘛，好不好？那怎么会有感染呢？好，那么这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和主的关系，还有我们这个聚会的和主的这个关系，这个不能够变啊，这个不能够变。比方这一次我们看见那个李文亮，开始很多人说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最近我看到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哦，啊，这也是好不好，他是共产党员，好吧，这就是传说嘛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以圣经作为我们的真理，我们的标准，人怎么讲我们不管了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因为现在就有人问末期什么时候来到，也就是说门徒问主耶稣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，刚刚我们把世界的末了和弟兄姊妹从原文来说，世界的末了是说这个时代的结束，时代那个不是世界，不是 world， 而是一个 age， 那个 age 是代表什么，代表恩典时代的结束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马太福音24章，这里就说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那就是恩典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。保罗也讲了外邦人的数目要怎么样，要填满，好不好？现在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，所以福音还在那里传，所以现在末期现在没有到，没有到。那我们看了，我们曾经说了，那现在有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处必有地震、饥荒。路加福音的24章还要加一个瘟疫。主耶稣说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好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。第6节， 或者多读一点，我们从第五节我们来读，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不好？
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
好，你看，这些都叫灾难的什么？起头。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，恩典时代还没有结束，这是先有灾难，这是灾难的起头。也就是说，这2000多年来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都有灾难出现。啊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那就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都在里头。还有很多小的战争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个地方都出现，这都是灾难，不过是灾难的起头，还没有说到灾难的结束。因此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，你看见地震有啊，饥荒有啊，瘟疫有啊，战争也有啊，但是一定要看见，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，还没有到结束。马太福音24章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，福音还要传遍到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在末期来到以前，还有一个大灾难要出现。啊，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的24章。我们从15节开始读。我们读到24节，15节到24节。
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
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
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那时在犹太的，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迷惑，也就迷惑了。
那么这里告诉我们15节，马太福音的15节是接着14节，主耶稣又说了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一件事情他是引用但以理书第9章的预言来告诉门徒，就是将来还要发生一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就是但以理书说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要到圣地，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啊，圣地在以色列人的圣地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有一个人要带兵去打以色列，打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底下马上就讲16节，那是在犹太的就要逃难了，因为有兵要去打耶路撒冷， 那心毁坏的要占到圣地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要逃跑，就叫犹太人，他们就要逃难。所以下面讲的都是犹太人的逃难，还有安息日也是犹太人在守安息日，好不好？追兵来了，如果安息日犹太人只能走几十公里，就不能再走了，好不好？不能再走了，追兵就来把你追上了，所以最好不要遇见安息日。还有冬天啊，这个主耶稣马上就说21节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。因此我们现在的这些灾难只是灾难的起头，好不好？还不是大灾难。大灾难要在什么时候？要有一个行毁坏可真的带兵去打以色列，以色列人要逃难，那个时候就有大灾难。大灾难的时间有多长？圣经里告诉我们是3年半。啊，这个人他要行3年半，啊，这个3年半也有的圣经里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13章，1节读到10节，启示录13章1节到10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：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凡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掳掠人的，必被掳掠；用刀杀人的，必被刀杀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，就是在此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啊，这一个人就是心毁坏可真的这个人，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，看到没有啊？42个月就是3年半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大灾难啊！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专门说这个人，因为他的形状像什么，这个是但以理书9章都说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的形状，而且龙要把他的权柄给他，龙是代表撒旦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要出来，有3年半在地上。很多人都要去拜他，今天还没有到。如果你是从中国来的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在中国大陆，都要拜谁啊？拜毛主席，好不好？天天手里要拿本红宝书，哎，对啊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他但是没有活到万岁，好不好？要说他指向哪里，我们就要奔向哪里，都要跟着他走。那是在中国，将来在全世界还要出来一个人。这一个人，如果从圣经这一段圣经来看，很可能他还要重新 把马列主义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有一个头受了死伤，又医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马列主义现在在苏联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很多国家都没有了，现在唯一就是中国、北朝鲜，还有古巴，还有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点，但是逐步都在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到那个时候，这个人还要出来，看来他还要重新把马列主义拿出来，但是他要利用马列主义，还要喊很多人来拜他，那个时候很多人要拜他，拜他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人谁不拜他，那个时候反明治记在羔羊生命车上的人，那就是基督徒，在那三年半基督徒不会拜他，好吧？不拜的人怎么办？他就把你杀掉，好吧？啊，这里都是圣经已经有预言，那就是大灾难啊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三年半他要带兵去打以色列人，所以就刚刚说，那心怀可真的站在圣地，不但在这样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他还要坐在以色列的 犹太人修的一个圣殿里面，自称是神。我们来读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四节，一节到四节。
弟兄们，论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人坐在神的殿里，神的殿在哪里啊？那就是耶路撒冷嘛。以色列人才会修一个神的殿，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修。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到以色列去，那个时候就听说他们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了，就等以色列要有一个和平的时期，和平的时期到了他们就可以修。因为现在如果他们修圣殿，要修圣殿，你只要把地基一安好了，那马上就有阿拉伯人，好不好？他拿一个人肉炸弹，他就给你炸完了，就修不好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三年半大灾难以前还有三年半和平的时期，在这个和平的时期，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，我们就在等那个时候。今天还没有到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还没有到，所以今天只能是灾难的起头。我们不要被那个瘟疫看到了都很害怕了，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是属神的人，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，有了主的命令你就遵守的，这个瘟疫到不了人的身上，但是你也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说了，基督徒不能违反自然规律，你该戴口罩还要戴口罩，好不好？该消毒还要消毒，好不好？啊，该不跟那个有咳嗽的人接触、发烧的人接触，你就尽量不要去接触。啊，这个是，啊，你从国外，你从中国回来，要隔离两个星期，你还是隔离两个星期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不要违反自然规律，好吧？这个，啊，因此，现在我们只是灾难的起头，还没有到大灾难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天下。现在借着这些灾难、地震、瘟疫，好不好？借着这些战争，就是把福音要传遍给那些有瘟疫的人。现在有武汉那些传有的人，他们就把福音给他们传给他们了。在全世界，很多人害怕，就把福音告诉他。所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也要传福音，也借着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要传福音，借着地震、瘟疫、饥荒来传福音，那就是要借着这些灾难的起头，把福音要传给应该接受福音的人。所以圣经里你看，在保罗那个时代，主就告诉保罗，到哥林多，叫哥林多这个地方以后，主就告诉他，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我有好多选民百姓都在这里，福音要传给他们，他们还没有接受福音啊。你看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，第十八章，第八节，读到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。八节到十一节，
广会堂的基里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
好，你看到没有？到了哥林多，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了，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向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主就告诉保罗，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，我还有好多百姓哦，好不好？他们还没有信主，还没听见福音哦，你不要怕，你要在这里传福音，告诉他们。没有人能够害你，瘟疫也不会临到你，你不要怕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没有福音的负担？你有福音的负担，瘟疫不会害你，好不好？你就把福音赶快传出去。保罗在那里就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住了一年半，没有走，就专门在那里传福音。今天借着很多的灾难的起头，借着瘟疫、饥荒、地震，这些慢慢福音就传出去了，传出去了。我们虽然住在加拿大，我们不但可以给加拿大的人传福音，我们也要把福音传到国内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要给他传福音，他们在国内很害怕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向主耶稣祷告吧。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不要怕瘟疫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，所以现在瘟疫这些流行的目的，最后是主要拯救一批人，好不好？借着瘟疫，就做那个害怕瘟疫的人，使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。借着地震，让他们认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地震是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饥荒也会越来越多。最近那个蝗虫在哪里传？最近又说蝗虫没有了。 好不好？到了印度门口就消灭完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些灾难是必须有的。那么启示录的第六章也告诉我们，有四匹马在那里跑。你看看，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第六章。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启示录第六章，第六章。
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，声音如雷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。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！”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：“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酒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”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，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，名字叫做死，音符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
这里有四个印要揭开，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啊，那这一卷书是在什么时候主耶稣告诉门徒呢？也是在离现在2000年前的事情，就告诉我们同时有四匹马要跑，一匹马叫白马，这个白马是指着神的真理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啊，所以这个有冠冕赐给他，这个骑白马的冠冕，只有神能够赐冠冕，主能够赐冠冕，好不好？有的人说这个白马是指的魔鬼啊，敌基督，这是错误的这个解释，好不好？神不会把冠冕赐给他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就是真理要得胜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这个地上，一个就是天主教，第二个就是有牧师制度的教会，第三个就是腓立铁腓，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，第四个是从倾心祷告主的人里面堕落出去的，把真理弄错的。从现在来看，那就是所谓的召会，召会，召会那个李长寿，那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，他有很多的真理，现在来看是错的。比方说，他有一本书，就说主耶稣这个肉身，他说主耶稣的肉身不是神的儿子，啊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主耶稣的肉身是圣灵怀孕，对不对？是道成肉身，怎么不是神的儿子？所以召会里面有很多的错误的，这是要特别小心。四个类型的教会都在地上，只有一个教会叫做腓立铁腓教会，也就是说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的，这个教会 是没有主责备的，而是主称赞的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教会已经有了冠冕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有冠冕了啊！所以今天你找什么地方去聚会，和哪些人一同来聚会，那圣经里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了啊！你看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，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的二十二章，第二章二十二节。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了，这个是保罗写信写给提摩太，提摩太那个时候还是个少年人，好不好？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和什么人来追求？没有喊他到了某一个地方的教会去，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都不正常了，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，那就是圣灵结的果子，好不好？生命的长进，大家来追求，追求神的话，这今天我们应该走的道路，这个道路也就是腓立铁腓的道路啊。因此圣经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很清楚的看见，那就是有一匹白马要跑，好不好？现在你一定要看见有匹白马在跑。这匹白马，白这个字的意思在圣经里就是代表圣洁，代表公义，因为只有主耶稣骑在白马上。还有一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好不好？也是白的。今天我们追求这一个，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感谢主，好不好？你就得到赏赐了。今天我们应该走的路，这是第一匹马是白马，第二匹马在跑红马。红马就是杀人啊，就是战争嘛，红就是代表流血嘛，代表犯罪嘛，世界里有红字。所以一匹红马就是刚刚说的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好，那么除了白马红马以外，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一匹马，那就是第三个马，它就是黑马。黑马这里代表是饥饿、饥荒，所以买麦子很贵，买大麦也很贵，油和酒不可以糟蹋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饥荒的问题了。最后一个，那就是瘟疫了。第四个嘛，灰色嘛，啊，就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还有野兽。野兽这次我们不是讲有蝙蝠吗？都可以杀人的四分之一。啊，原文不是四分之一，原文是第四部分人，好不好？第四部分人。啊，所以这里也就给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第六章的四匹马，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主耶稣说的灾难的起头，好不好？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国处必有饥荒地震，包括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瘟疫，但是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到大灾难，还是在灾难的起头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要怎么办，怎么做？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这只是灾难的起头，这天国的福音还要传遍到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恩典时代才会结束。 现在恩典时代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，好不好？为福音祷告，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，求主给我们负担来传福音，总是要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我在温哥华我们接触有的人，我们根本不认识，比方这里有一个餐厅，它是四川的餐厅，有一我去了那个餐厅有两三次，有两三次，好像有一次是 Juicy 请我们在那里吃的，在路上吃，那是四川餐厅，那里有一个老板是四川人，那里还有一个服务员，一个青年人也是四川人，我因为他是四川人，我也是四川人嘛，所以叫做同乡。但是你跟他谈的时候，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，一定要说我是基督徒，这个有什么好处？以后你好把福音给他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带一本福音的书给他，认识真理，带来送给他。我们这里有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认识真理，还有一本是从台湾他们来的那个学校的，那也是福音的书，你可以自己带一两本回去，你碰见这些人送他一本，送他两本，你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，希望你也是基督徒，遇到瘟疫的时候一定要祷告，好不好？你告诉他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今天呢就补充，把上一次我们讲的我再继续补充一下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次是灾难的起头，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天下，所以还没有大灾难还没有开始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就是你和主的关系，你和一陪基督徒的关系是不是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这是一个关系。第二个要借着这个时候要一看见那匹白马在跑，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，把真理带出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。好，请讲吧。
那是怎么看哪个才是属于的开始？快乐疾病。
我们说灾难的起头，好不好？这是主耶稣说，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天复活以后，这些灾难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就开始了。开始要到什么时候？刚刚就说到，他们问主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，也就是恩典时代结束，好不好？恩典时代没有结束以前，这些灾难都有的，但是还没有到大灾难，所以只能说是灾难的什么起头。到了大灾难，那就是灾难最后的一个灾难，最后就要结束了，就通过大灾难来结束。什么？
2000年前就比较少了，是吗？
2000年前，你说主耶稣那个时候有没有战争啊？有啊，这个时候你要去看历史了，好不好？历史，你看那个有一个这个 YouTube 上，大概是说到1976年吧。哦，那个全世界那个很厉害，包括中国大唐山大地震都在里面了，很多很多灾难。不过我们没有去统计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把那个报纸拿来统计一下，都有灾难，包括我们中国， 那个哪一个朝代，好不好？
他不是说
有蝗虫灾啊？
他问的是问题是耶稣之前的嘛？
到来之前？
对呀、啊，不是之后啊？
你说什么？
他说他的问题，
就是说是耶稣诞生之前。
哦哦，好，
旧约
里
面没有
旧约，
旧约照样的有，好不好？你看以色列人那个时代，在埃及有没有啊？你看看埃及摩西那个时代实灾哦，好不好啊？有啊，也有蝗虫灾啊，那个时候也有蝗虫灾啊，在埃及，好不好？请讲。
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诗篇116篇第15节说，在耶和华眼中，看圣灵之使极为宝贵。作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。怎么样子来看待这句话？
你再说给他们，他们可能没听清楚。
诗篇116篇15节，在耶和华的眼中，看圣灵之使极为宝贵。我知道怎么来解读这句话。
好，就是诗篇的116篇15节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使。极为宝贵。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吧。请你来读一读《民数记》23章。《民数记》23章。第10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吧。第7节，我们读到第10节，好不好？
巴兰便提起诗歌说：“巴勒引我出亚兰，摩亚王引我出东山，说：来啊！”为我咒诅雅各，来啊，怒骂以色列，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？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焉能怒骂？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？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。如一人之中而终。
好，那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看法，好不好？不许人去咒诅他们，不许，除了神要对付他们以外，好不好？不是有瘟疫吗？在民数记里面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如果别的人，如果撒旦要去攻击他们，甚至不允许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千万不要给撒旦留地步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撒旦来攻击你，因为是主神要我管理这一切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给撒旦留地步，好不好？我们务要抵挡魔鬼。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好不好啊？神不允许他这样做，所以就是你说的诗篇的116篇15节，好不好？
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在新约这个恩典时代里边。麻雀神都看过，何况我们这个人呢？
不错，你说的很对。
神都看过我们，所以对。
对。神。
凡事把神的事举在首位，就是行，因为神，我们很难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神在借着圣经已经把他的很多原则已经告诉了我们，所以说是不是应该？
今天我们不是有圣灵在指教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每这基督徒在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这是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，好不好？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切话，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原则，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清楚圣灵对我说话，不清楚，但是你里面至少没有圣灵的责备，好不好？圣灵责备你，你一定没有平安，没有圣灵的责备。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祷告，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一个基督徒，你每一天有没有把你想的这些事情、想做的事情、想说的话，你先告诉神。如果你一定把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主以后，圣灵一定会做工，就是怕我们什么东西不愿意告诉主。所以有一个姊妹给我讲，她在讲，弟兄，我有的事情不给主祷告，怕麻烦他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你不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就自己去做，后果自己负，好不好？也可能你就给撒旦留了一个地步了，好不好？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正好就是他所吞吃的人。啊，到最后，如果你不悔改，好吧，后果就不好说了。啊，但是神是一定要看顾我们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好不好？不会离开我们，但是你一定要住在主里面，啊！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一定住在你们里面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怎么样没有想到。神都给你预备好了，你只要是爱他的，你爱他，你常常不能丢掉他哦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。
去迫害基督徒，那为什么会就说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？
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的十三章，将来有一个兽要出来，好不好？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哎呀，你们看见但以理书所说的，好不好？那行坏和真的站在圣地，好，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要出来，现在还没有出来，还没有出来，因为时候没有到。到这个人一出来的时候，他会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，好不好？这个人是撒旦，就是龙把他的权柄给他，所以撒旦在地上要利用一个人出来，这个人来做什么？来跟神对抗，好不好？神允不允许这样的事情？这个人要出来，神允不允许？那么这个是撒旦的工作。那你看哈，我也给大家说过，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中国解放，我还在大学二年级，那么我们的书记啊，我们原来的校长就被免了，因为那个校长是个基督徒，因为我读的那个学校是教会学校，是华西大学，他是加拿大、美国好几个教会联合办的一个学校，他们就希望把国外的这些科学的东西带给中国，那个时候中国比较少。 啊，所以那个我们的校长被免职了，就是共产党员来做校长了，啊，当然就和我谈话，因为我每一天吃饭还要祷告。那么这个祷里面就告诉我，我们共产党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来看，省允不允许这个制度存在？它存在啊，好不好？世界上一定会出来这个人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那一天他出来，他就说世界上是唯物主义，没有神，我就是神，所以他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，好不好啊？他就是神。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中国，我那个年代，我们的同事都是把毛主席当作神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听他的话。我们谁都不敢反毛主席，谁敢反？不敢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听他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基督徒还有一条线不能越过，就是我还不能否认主耶稣，我还是一定相信宇宙中间有神。好，但是你如果是这样做，那后果，他就告诉我，我的书记告诉我，你还要信耶稣，后果你自己负，我们不培养你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启示录的十三章，那就是在但以理书已经说了，将来有一个人要出来，现在还没有出来。前两年吧，台湾有一个姊妹打电话问我，她说这个人是不是马克龙啊？好吧，啊，她说的这个因为欧洲嘛，她说是法国人嘛，是不是他？我说还不是，时间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
有些人他说是罗马教皇。
罗马教皇是最后的，但那个时候，但是他还不是，他还不是那个人，不是没有做，罗马教皇是作为，支持他的一个对象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，好不好？还没出来，好吧？感谢主吧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